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我哋好耐都冇讲呢个俄乌战争啦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呢个事件咧，其实拖咗都几耐下噶啦。咁一直以嚟咧，似乎睇到俄罗斯系攻占咗乌克兰唔少地方噶，但系而家睇到咗咧，喺过去嘅24小时咧，似乎乌克兰嘅反攻系相当之有效。根据乌克兰出嚟嘅消息咧，就话攞翻咗3000平方公里嘅土地，咁啊，仲要系将好关键啲城市咧都攞咗落嚟，包括咗俄罗斯嘅一啲后援补给嘅地方咧，都被攻占咗。咁俄罗斯做咩行咧？咁喺呢段时间之内咧，又听讲。習總咧又話要去呢個烏茲別克參加上下峰會，要見啊普京咁樣。咁啊，究竟見嚟有咩意思咧？呢啲咁嘅方面咧，請阿路橋嚟今日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即係烏克蘭呢幾日咧，就全世界嘅即係頭條新聞啊，因為佢發生好重大嘅變化，因為一直都膠着有幾個月噶啦。咁就係呢過去嘅一個禮拜裏邊咧，就烏克蘭攞翻烏東嘅一啲重鎮。頭先阿石頭講咗啦，就係話呢啲重鎮咧，都係一啲嘅交通嘅樞紐，或者係一啲補給俾俄羅斯嘅樞紐嘅。佢攞翻呢啲重鎮咧，就好重要啦，因為就斷咗俄羅斯嘅後路。咁咧就軍隊咧，已經奪回咗大概3000平方公里嘅土地。咁啊，3000平方公里有幾大咧？台灣咧就係36000平方公里，即所以即係大概係1/12個台灣咁樣嘅土地，咁大家即係心裏邊有個數啦，大概係呢啲土地。咁咧即係呢啲土地主要係哈爾科夫，即係東部嘅哈爾科夫地區即係嘅土地啦。咁而俄羅斯咧亦都係承認咗佢哋已經撤出咗呢個伊久姆市啊，即係呢啲名字就比較難記一啲嘅。咁亦都係佢哋唔好多時啊，譯翻英文都係比較難嘅。佢哋有佢哋嘅烏克蘭文，但我諗我哋都係要提呢啲地名咯，因為佢哋係重要嘅。希望我哋嘅同事做圖嗰位咧，可以用圖嚟向大家清晰咁樣表達呢啲地方嚇。咁除咗佢哋退出伊久姆市咧，亦都退出咗巴拉克里亞啊，即係呢啲重要嘅城市，佢哋退出嚟啦。咁即係大家睇到呢一度咧，就覺得莫斯科今次係自從佢攻擊烏克蘭以嚟，係今次係最慘重嘅失敗。咁好多人亦都覺得咧，而家已經去到一個戰爭嘅決定性嘅轉捩點裏邊啦，喺一個關鍵嘅時刻裏邊。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剛才阿石頭都講咗啦，習近平就會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第22次嘅會議，咁咧仲會咧。就係同阿普京見面，咁喺呢個時候去，咁就好精彩啦！我就覺得佢真係頭頭碰著黑。如果俄軍呢個時候大捷，咁佢去就話啫。但係而家全世界嘅焦點都放喺呢一個關鍵時刻，就係俄軍而家嚟講係潰敗嘅時候佢去。咁就講翻呢一個即係呢一個俄軍啦嚇。而家嘅情況咧，佢哋就係倉皇逃脱。就好多嘅武器同埋彈藥咧，就亂咁掟。咁我哋如果你有睇我哋嘅短視頻嘅話，你會見到咧就好多啲短片嚇，你會見到啲坦克啊亂咁衝啊，即係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啊，高速撞埋樹啊，咁好多呢啲嘅影視，咁大家就去望一望啦。即係佢哋而家嚟講係真係的確係好狼狽嘅。咁俄羅斯而家咧就係急需補充呢啲兵員嘅，佢要補充武器、補充裝備。聽講有10000多士兵咧已經係投降，投降人多到咧就係烏克蘭要搞一個投降手冊，就話你要打呢啲電話，如果你冇辦法知道點投降咧，你打呢兩個電話啦，其他啲就係俾佢哋知道啊，你哋要咁樣投降，已經到呢個地步啦。咁俄軍同呢個烏軍最大嘅唔一樣就係烏軍係為自己嘅國家嘅生死戰，佢哋係有個信念喺度嘅，佢哋犧牲在所不惜。但係俄軍而家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好多咧就係好多係嚟自啲偏遠地區嘅年輕人，有啲佢唔係好知道自己做咩嘢嘅。就算佢嚟到知道係打呢個烏軍，佢都係聽命令嘅啫，佢唔係好明白點解要咁做。咁所以長久以嚟咧就已經有呢個問題，但係時間而家拖到200日以外啦， 就越係時間越長，呢、這個冰心散緩嘅情況咧就越厲害。咁就烏克蘭嘅武裝部隊個總司令就話：而家咧攞翻咁多土地啦，但係仍然會繼續喺哈爾科夫嘅北面、南面同埋東面咧就推進嘅，就誓要將俄羅斯以前佔咗嘅土地咧就攞翻嚟。呢度亦都講得出咧，有時過江龍係冇辦法同地頭蟲去比嘅，因為始終嗰個國家是他們的地方，他們熟悉，人民亦都是向著自己的國家，所以他們越是在烏克蘭內，那個困境是會越大。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 Mark Milley 就已經說了，就說俄軍的戰略目標已經是失敗。而 CNN 去 quote 布林肯的時候就說，現在說完全贏是還是過早了一點，這個就是大概美國嘅反應。咁啊，俄軍喺幾個月裏邊咧，就係投入咗瘋狂咁多嘅火力啦。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俾人哋睇清楚，佢係即係亂咁炸，但實質上咧就暴露咗佢哋係炸唔準嘅。佢哋嘅武器有好大嘅缺點，可以話炸好多，但係精準度係好低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亦都係敗仗嘅另外一面啦，即係佢軍心散緩係敗仗之一，敗仗之二就係佢哋而家嚟講嘅武器已經係越用越差，啱啱同呢一個烏克蘭咧係相反。烏克蘭咧頭頭用嘅咧就好多時候係蘇聯時期佢哋，因為烏克蘭都係當年喺蘇聯嚟講都係一個軍事嘅重地啦，嗰陣時仲係蘇聯嘅一部分。咁但係佢哋已經係將即係舊一啲嘅武器咧，差唔多都用曬嘅。而家用嘅武器全部係最精準嘅。咁咧就布林肯喺訪問基輔嘅時候咧，就俾咗6.75億美金，即係等於咁多錢嘅一系列最新嘅武器。咁同美國同埋歐洲提供嘅海馬斯嚇，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呢、這個海馬斯好犀利嘅，全球定位嘅，佢一個火炮系統，咁佢係好精準嘅。所以係呢方面嚟講，亦都係烏軍贏嘅原因之一。而烏軍得到嘅唔係淨係武器，仲有美國一直以嚟同埋歐盟嚇，特別係美國俾佢嘅情報，特別咧係呢啲情報係鎖定啲高級將領。我哋咪聽到過去幾月都有聽到啦，啲高級將領係被閉嘅。但呢啲情報邊度嚟嘅咧？就美國。咁另外咧就係美國每一次。即係提供新嘅武器嘅時候，都要訓練呢啲烏克蘭嘅士兵。有啲士兵咧係早就克里米亞戰爭嗰陣時咧，嗰件事2014年咧就已經被美軍去訓練嘅啦。有啲而家咧就急就章，而家就訓練。所以美軍係一直即係俾烏克蘭咁多嘅支援，而家睇到嗰個成效出嚟啦。咁而拉夫羅夫咧，俄羅斯嘅外長就話：啊好啦，我哋願意同烏克蘭談判。咁咧就普京都知道啦，日子越耐咧就越打唔贏，而家已經好清楚。咁佢又話可以談判，不過咧談判其實終止咗幾個月噶啦，就係因為莫斯科係好苛刻，譬如佢要烏克蘭永久放棄加入北約啦，又要放棄對呢個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啊呢兩個地方，我哋一開始嘅時候，俄國係從呢兩個州。開始嘅打嗰陣時，從呢個兩個州開始嘅，咁就要佢放棄對呢兩個地方嘅領土要求啦，又要對烏克蘭咧就話非軍事化啦嚇，即係剝咗烏克蘭隻牙啦嚇，你又冇得打噶啦。咁而烏克蘭咧而家咧就係講得好清楚，我哋要嘅咧就係克里米亞，你唔好同我講咩盧甘斯克或者係頓涅茨克，我哋要翻克里米亞，我哋要嘅版圖係90年代初嘅版圖。你俾翻克里米亞我哋，咁另外咧就話亦都要賠償今次嘅軍事事件呢件事呢個戰爭，即係金錢上嘅賠償啊，咁多人命嘅喪生啊要賠償，再加上咧就係話要佢哋啲士兵咧或者將領啦嚇參加過今次嘅侵略戰爭嘅咧就係要係喺軍事法庭要佢哋負責任，咁啊。種種的條件，其中最難的就是克里米亞， 因為克里米亞俄國已經將佢正式列入自己嘅版圖，係八年前嘅事啦。而克里米亞又係屬於呢個烏克蘭嘅，咁點咧？一個已經入列入版圖，佢已經將佢袋落袋啦，而家要佢袋裏面攞翻出嚟，佢幾大都唔肯啦。所以呢件事係最棘手嘅。咁喺歐洲方面咧，就而家當然就即係、就是、我哋上一期講咗能源啦，係嘛？即係佢個壓力當然好大啦。咁啊，啲政客就好擔心呢個冬天啦。暫時嚟講，佢哋都用盡方法㗎啦。譬如德國咧，已經開咗十幾個佢哋啲電廠以前唔用嘅，而家咧就用煤嚟燒電啊，即係乜都做㗎啦。咁就但係從一個即係回復翻比較傳統嘅發電啊，或者係呢啲方式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即係唔係話我今日做，聽日就開始撻著佢，就馬上就可以將綠色能源變成係即係比較傳統嘅能源。咁咧，本來咧就係伊朗係解決呢個能源危機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國家，因為伊朗睇到咁嘅情況咧，佢就好想好想美國咧就終止對佢嘅制裁。歐美對佢制裁，佢因為佢有好多原油嘛，佢話好啦，如果係我輸出原油，你唔制裁我嘅話，咁我就冇問題啦。但係伊朗其實就係三心兩意嘅。咁啊，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啱啱喺五月底幾月之前咧，就發表報告話伊朗嘅高濃縮油咧，三個月之內咧，居然激增咗30%。即係佢仲喺度搞咁多呢啲核能呢啲咁嘅嘢，佢仲喺度即係肯定佢嘅核武器係仍然係建造當中嘅。佢亦都阻撓啲人去即係對佢哋嘅核活動嘅調查。咁本來歐洲都諗到佢可以解決問題啦。如果佢肯即係放棄佢對核嘅嗰呢個追求，咁唔再制裁佢，佢攞啲油出嚟，咁咪俄羅斯都冇辦法。你就算斷咗北溪一號都冇問題，但而家嘅情況似乎都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啲政客好擔心民意。我哋上期都講咗好多在位嘅，佢好關心佢目前嘅事情嚇，將來嘅事情佢可能就覺得自己都未必顧得到，到時可能落台啦。咁啊，北約秘書長咧就係呢個 Stoltenberg 啊，中文譯做滕貝格嚇。佢就喺9月8日咧，喺一個場合裏邊咧，就苦口婆心啦，即係話我知道咧，就係大家都會即係面臨一個好艱難嘅冬天嘅。咁但係咧，就佢話我哋要對烏克蘭嘅努力保持信心嚇，因為俄烏戰爭咧，已經啱啱進入咗好關鍵嘅時刻。佢話我知道大家對高能源啦嘅價格、通貨膨脹同埋食品供應都係有擔心嘅，但係總言之咧，我哋唔可以放棄。如果我哋放棄烏克蘭，烏克蘭輸咗咧，個代價係好大嘅。咁佢話我哋付出嘅咧就係金錢、美金啊、英鎊啊、歐元，我哋付出嘅就係呢啲嘢，因為啲嘢貴曬啦嘛。但係烏克蘭人付出嘅咧係每天失去幾多條生命，佢哋係用咁樣嚟付出嘅。咁啊，即係呢個係Stoltenberg 佢苦口婆心啦嚇。咁佢仲講到咧，就係呢點係好真嘅。係如果今次烏克蘭輸咗咧，俄國除咗係烏克蘭之外，佢會係入侵其他國家、鄰近嘅國家。咁佢呢度冇點名啦，但我哋馬上都諗到咧，係波蘭啊、波羅的海三國啊呢啲啦，鄰近國家好多喎嚇。咁佢話即係呢啲國家嘅命運好可能就落入同烏克蘭一樣。呢個就係呢個 Stoltenberg 佢嘅苦口婆心。但係咧，卓惠斯啊，即係佢。即係講前一排講嗰番説話，我覺得係好重要。佢咧就話歐洲對俄國石油同埋天然氣嘅依賴係令到俄國覺得佢自己可以入侵烏克蘭嘅原因。佢諗住攞住呢條生命線，我就可以入侵烏克蘭。佢話西方一定要好清楚，我哋唔好即係好似依賴俄羅斯石油咁樣去依賖中國。佢咁講嚇。佢話一定唔可以喺戰略上依賴中國。我哋上一次都講到講卓惠斯嗰度，我已經講咗卓惠斯，佢係完全將俄國同中共係綁埋一齊，即係佢係我覺得目前嚟講咧係唯一一個，其他啲咧就覺得佢哋好有關聯，但係咁樣永遠將兩個國家綁埋一齊嘅咧就係卓惠斯，我覺得佢係第一個。咁咧佢話有另外啲教訓，就話你唔好等到嗰個國家民主國家被侵略，你先去幫助佢。佢話你應該係去阻嚇佢。佢話當然阻嚇嘅成本都好高，但係比起戰爭爆發後嘅成本咧，都係低嘅。咁所以你一定要阻嚇佢。佢話 我哋應該早啲做嘢，應該早啲咧，早知咧就應該同烏克蘭咧就係、是、多啲嘅合作，俾佢哋多啲嘅防禦性武器，咁就去阻嚇俄國。佢話台灣而家要吸取呢個教訓，佢話因為我哋每送一件武器咧都要幾個月嘅培訓，所以我哋一定要越早做越好。咁所以即係大佢提醒大家早啲啦，要做嘢就早啲啦，咪得到時你想做都冇得做，到時嘅代價更加即係更加大。咁咧另外咧佢講一啲説話咧，我覺得佢真係有鐵娘子嘅風範啊！有時我就明白到點解叫佢叫鐵娘子。佢話咧就係、是、俄烏戰爭係走向一個新嘅國際格局嘅關鍵時刻。佢咧就話應該先打敗俄國，之後再談判。佢話呢個並唔係淨係為咗烏克蘭，亦都為咗阻嚇中國。嗱，佢話打敗俄國之後再談判，你同法國嘅 Macron 又去打電話俾普京嚇，要佢唔好再戰爭啊，同埋德國。你覺得呢位女士真係比嗰兩位男士咧係硬正好多嘅？
從呢一點嚟睇咧，蔡惠斯真係睇得幾清楚下嘅喎。睇嚟呢一次英國咧冇選錯人啊！
其實即係西方嚟講，我哋再回顧一下，點解好似我哋普通一個人，同俄羅斯同烏克蘭可能都距離好遠啊？點解我哋會支持西方？點解會支持？最重要原因，因為今次係一個非常之唔道德、唔高、唔公義嘅邪惡戰爭嚟嘅，大蝦細嚇，你就去攻擊你鄰近嘅一個國家，咁嗰個國家又特別係同你係同族嘅。大家都是斯拉夫族的，還有很多是講俄國話的添。那你是用這樣的方式，那怎可能有什麼公義性和合法性呢？那另外呢就說即是輸了之後呢就很大件事，大家都知道呢就是那個邪惡族心、啊、今次呢就會在這個上合組織的峰會裡面上演、啊、那這個邪惡族心呢，如果真的烏克蘭被俄國拿了，這個邪惡族心就成為一個 很承認的勢力了。鄰近國家咧就好似滕貝格啊所講嘅就好慘嘅，咁咧就如果俄羅斯打得贏烏克蘭，咁多人眾目睽睽之下幫手之下都可以打贏，中共肯定就會打台灣。咁呢啲就係好自然嘅咧，呢個邏輯係嘛？咁啊即係專制咧就勝過民主，當專制勝過民主嘅話，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受到影響，因為呢種專制。他們的勢力一定不會止於一個地區，一定是會遍佈全世界，特別是中共說得很清楚，他們將來的目的就是要 去代替全世界的秩序，他要去、習近平的千古一帝，他就是要統領全球。就說到這裡，我們又說回這個、上合組織啦。這個上合組織呢就有中共，誰在上合組織呢？上合組織的全名是上海合作組織。那他有什麼人呢？有中共，有中亞的幾個國家，再加上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我聽到一些新聞報道說伊朗會今次成為、他們的會員，但是根據維基百科，伊朗早就是他們的會員來的。還有三個觀察國，就是蒙古、白俄羅斯和以前的阿富汗。咁今次聽講白俄羅斯咧會接受成為即係正式嘅國家，仲有九個對話夥伴。咁呢九個對話夥伴咧係包括土耳其同埋沙特。咁所以呢一個上合組織其實咧就已經有一個初形喺度，有啲係邪惡族心，就大家都知道佢唔妥噶啦。有啲係半中間嘅，譬如印度，佢點解會喺入邊咧？佢以後會扮演啲咩角色咧？咁土耳其同沙特。土耳其和沙特又是什麼角色呢？這些在世界上都是，雖然它未必一定是一個最強最大的國，但是都很關鍵的。所以這個上合組織是從習近平和普京的角度來說，的確是有發展的潛力的，有它發展起來可能真的能夠對抗西方的。大家都知道栗戰書咧就參加咗呢個喺威海森威參加咗東方論壇之後咧，就去咗訪問咗莫斯科啦，見咗普京啦。咁今次即係派呢位領導人，佢係習近平、李克強之後嘅中國政界第三號人物去見啊普京。咁佢講嘅説話其實好可能就係今次習近平同啊普京要講嘅説話。即係佢帶頭，佢先露啲少少 封出嚟。咁佢就話，即係推動普京講，佢話新時代嘅中俄關係咧，將不斷邁上新台階。嚇，咩台階咧？嚇，咩叫新台階？咩叫不斷邁上咧？大家去諗諗。咁咧就而普京亦都話將邁向更高目標，又話自己雙方貿易咧就係積極嘅，有積極嘅勢頭嚇。咁咧律政書咧就譴責西方對俄嘅制裁，啊呢點啊好重要。而俄羅斯咧就強調一國原則、一個中國原則，譴責佩洛西訪台。大家就惺惺相惜嚇。講埋曬嘅都係反西方嘅，都係侵略主義，一個想侵略台灣，另外一個已經係侵略緊烏克蘭嘅啦。咁咧就，但係北京同埋俄羅斯之間，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北京最初就以為俄羅斯咧會好快打敗烏克蘭，俄羅斯都以為自己好快幾日就搞掂，冇諗到會困，即係困喺一個泥潭裏邊嘅。咁咧就所以當時咧就喺奧運之後。東澳之後就講咗兩個講咗合作無上限啦，但係即係華盛頓郵報有幾次就報告就話報導就話莫斯科係好唔開心，北京咧係怕觸動呢個西方制裁，唔敢幫俄羅斯係好唔開心。咁我諗係好自然嘅嘢啦，係咪？你話合作無上限，而家你幫下我，你都唔即係都唔做，慘到我而家要向伊朗買無人機。慘到要去北韓購買軍火，係咪？你坐喺度做咩嘢？咁所以今次會議就好有趣啦。第一就係俄羅斯輸得好慘。第二個咧就係你係我最好朋友，你嚟到你帶啲咩禮物俾我？可以話到而家為止，中共都未做過啲乜嘢嘢令到美國覺得有法律基礎去制裁佢，即係冇乜做咩嘢啦。除咗前一排喺俄羅斯東部地區，大家有個叫做軍事演習之外，而家就好麻煩啦。又話係兩兄弟，又話好兄弟，但係處處托手爭，咁點算呢？咁我哋睇下點算啦，睇佢哋落去點算。不過就呢一個中共嚟講咧，除咗佢唔係好敢正面咁樣去抵觸西方嘅制裁，除咗不停咁樣向俄羅斯買平價石油之外，天然氣之外，佢唔夠膽做啲咩大嘅手筆。即係除咗呢樣之外咧，佢亦都好怕烏克蘭咧，而家咧同台灣越走越近。烏克蘭咧本來對台灣冇乜印象，但係自從即係戰爭發生之後咧，台灣係迅速咁樣去譴責呢個莫斯科。同埋咧，都係喺台灣本土咧有好多嘅集會表示對烏克蘭嘅支持。咁啊，再加上佩洛西呢件事之後，烏克蘭嘅媒體、佢哋嘅即係政府同埋佢哋一啲嘅其他嘅一啲機構開始知道台灣係同烏克蘭其實有好多嘅相似之處。另外一方面，佢哋係睇到中共又唔肯譴責俄羅斯入侵，又話要一齊軍演。又今次又再兩個領導人再見面，又話要點樣，即係以後點樣合作。咁所以好簡單嘅啫，嗰個選擇係咪？雖然烏克蘭咧以前同中共走得好近嘅，佢哋同中共講自己係戰略夥伴，又話一帶一路加入咗噶啦。咁而且咧就係喺2019年咧，中共咧係烏克蘭嘅第一大貿易國，但係呢啲嘢戰爭發生之後已經係不再存在噶啦。烏克蘭有一個友台協會，咁其實中共真係好怕，即係好簡單就話，如果真係兩個國家行得好埋，中共就會諗烏克蘭都唔使做好多嘢，佢就同台灣分享軍事佢哋嘅策略，佢哋情報係點樣攞嘅，點樣利用，佢哋嘅輿論係點樣去發展嘅，佢哋外交好似澤倫斯基佢好犀利啦，佢個外交攻勢係嘛？全世界都已經講過噶啦。佢哋係點樣做嘅？即係佢只有將呢一套經驗同埋佢哋嘅策略同台灣密密咁分享，就已經即係中共就已經好驚。咁另外咧就係烏克蘭同埋台灣，大家都知道，我哋表面上一睇都知道佢哋好相似啦。但是如果真係兩個真係好密切走埋一齊嘅時候，亦都會將支持烏克蘭嘅力量、國際嘅力量咧，係轉移俾台灣。當然而家台灣嚟講，亦都有好多國際力量支持緊佢。咁所以呢一樣嘢，中共好有想像力嘅，佢真係越諗越驚。 不過冇辦法啦，情況而家嚟到咧就係咁嘅情況。咁我哋再睇下以後會發生啲咩事。
我哋呢一輪咪講緊中共係紙老虎嘅，而俄羅斯咧佢個版圖嚇、好似一隻炮咁啊嘛。咁啊而家睇嚟嘅話咧，呢隻炮係咪淨係得層皮咧？咁其實都係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嘅話。而家打到而家嘅話咧，真係似乎得咁少嘅喎。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